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这几天，我们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我们都一直在谈列王记这些君王、这些先知的时候，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即使在今天的时代，许多这些圣经当中的教训，对我们仍然是那样的一些实用。虽然是一些古老的故事，特别今天所要谈的乃曼的故事，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话，也许圣经中有一些故事是你会常常记得的，因为非常的戏剧化。乃曼的故事是圣经故事当中可能是很多的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之一，因为也很容易演话剧。如果小孩子要演个话剧，甚至演默剧不讲话的，你再找一个人去那个河里面洗七次澡的，他都记得，那就是那个乃曼。所以这个故事是圣经当中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也不要忘记，乃曼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少数一个不是以色列人，这个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蒙神的医治然后真正信主的。在整个旧约圣经中没有几个人，不是完全没有，当然有摩押人路德，耶稣家谱中有几个女人，可是真正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蒙神医治的，他本身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却后来完全归信耶和华的，这样的人不多。这是一个乃曼。可是今天我们看的故事的里面，同样的，在旧约的历史书，你常常看见的是这些故事的当中充满了我们叫做反讽的色彩。反讽就是说用一个对比，以现代的文学技巧来说，以前写的书，好人就是好人，从头到尾都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从一出场，以前演电影的时候，那个坏人一出来，叼个烟，歪帽子是歪的，一看坏人，那从头到尾就是坏人，坏人一定要死掉，好人就会好的。现在电影呢，开头的坏人最后变好人，好人最后变坏人，我们叫做现代的电影技巧。旧约的圣经有些是在纪元前500年、600年、700年、2500年前的产物了。那时候所叙述的东西充满了反讽的色彩。原来看起来是一个没要救的人，最后他得救了，他改变了。原来看来这个人是这么好的人，这么有希望的人，他最后却被神弃绝了。这个故事里面两个主角，一个是乃曼，一个是基哈西。乃曼是外邦人亚兰国的将军，这个人极为傲慢，这个人最后得救了，大麻风好了。另外一个人基哈西是谁呢？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天天跟他出入的，每天看到以利沙一生所行的无数的神迹。这样一个人，搞不好有一天他会成为好像以利亚生前的以利沙一样。你知道仆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常常是指的给主人倒水的。当时称以利沙的时候，当别人介绍以利沙的时候，就称以利沙就是给先知以利亚倒水的那一位，就是以利亚的仆人，就是以利沙。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可是他可以不仅仅是仆人，如果他愿意的话，如果他真正认识神跟随神的话，基哈西何尝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以利沙，另外一个神人。可他的结局却不同，乃曼身上的大麻风转移到基哈西的身上。以利沙对他说，不但是你，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大麻风必不离开你和你的一家。这个故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记得前面的乃曼，不要忘记后面有一个基哈西。我们翻开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在旧约圣经的463面，如果你是上下两半的这种和合版的圣经的话，列王记下第五章 这个故事当中除了这两个主角还有很多小小的角色，可是每一个小角色都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尤其是一开头提到一个小角色，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惩戒他时，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个他连的，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一段的故事的里面一开头提到亚兰国，其实在历史上，那如果你对照圣经中的历史，包括历代志上下，你就大概知道那时候的背景。以色列国北边那时候的亚兰国，今天叫做叙利亚，这两个国历代以来总是交战，因为边界接在一起，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所以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呢征战已久。第五章开始的这个时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和平时期，因为打得也够了，所以两边暂时的和解，暂时的和解，但是并不是一个水乳交融的时期。而且每一次的征战以色列国都是输的，因为亚兰国在当时中东一带除了后来崛起的亚述帝国以外几乎是称霸一时的。所以和解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屈服了，可能要进贡，可能要做很多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亚兰王派元帅乃曼去到以色列，叫他说你要把我元帅治好的时候，以色列王说糟了，怎么找这个借口来打我呢？对，我治不好他，就说哎，我派人来这样把他治好，怎么没治好，在哪里？所以以色列王心惊胆战的说，好不容易取得一个和解，好不容易委曲求全的，那现在就派一个乃曼来了。乃曼是一个以这个亚兰国军队的元帅，未必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元帅，好像是陆军总司令啊，不一定。不过至少是他手下的大将之一，没有错。他是一个有尊贵地位的人。那么中间有个小的配角，他说他从以色列国去掳的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孩呢，后来就做了卑女，做他太太的这个卑女。那么他知道他的主人患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的病哈，今天来说的大麻风是我们所说的大麻风，那种是神经末梢死掉了，所以呢，这个皮肤啊、身体都肌肉没有感觉，这样的人很容易缺手、缺脚、缺指头。不一定是那个病会使他溃烂啊，也会，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感觉神经，所以他不痛。你去端一锅很烫的锅子的时候，你会烫，你要戴手套。烫到什么你会感觉的，大麻风的病人什么都不感觉的，他可以端一锅火热的锅子没感觉，因为不痛，那不是很好吗？才不好，痛觉是神所创造的，是一个警告，你不觉得痛，你端过去以后你整个皮肤你的肉烫伤烧烂了。所以那些人手指头脚趾头常常没有了，就是烫到了、碰到了、割到了他都没感觉，直到他溃烂。所以这些人常常是手脚啊，甚至脸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伤痕。这边所说的大麻风在旧约圣经中那个字是非常广泛的，用一个广义的来说，所有的皮肤病在当时都叫做大麻风，你看得见的，比如说有些人皮肤会有点白斑啊等等的。当然我有个哥哥专门做皮肤科医生，他专门看皮的，所以呢，对他看来哈， 他就看你的皮肤的东西的话，在当时很多种皮肤病都叫做大麻风。但是圣经中有提到大麻风的病，但有一些很明显的不是真正我们今天的大麻风。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大麻风，不但是这样的人得了这个病，通常他是跟别人要隔离的。旧约圣经有记载，这些大麻风的病人，真正大麻风的病人，他所住的地方，他所用过的衣服要烧掉，因为那时候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或任何的医药，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把住的房子甚至他的东西随身所用的通通烧毁，这是唯一的杀菌的办法。当然这样的人也不能跟任何人接触的。可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患了大麻风，他可以跟王讲话，他跑到王的面前讲话。如果是真的大麻风的话，你一定要被撤职了，你还可以在王的面前出出入入吗？所以这是它是一个皮肤病，但是至少是看得见的，至少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不光彩的，因为人长了一个病，别的病看不见，唯有皮肤病是人人都看得见的。所以乃曼得了这个病，他的婢女就对他的这个祖母，就是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就说了，如果他到以色列去找撒玛利亚的那位先知，他所说的是谁呢？他当然知道是指以利沙。如果去找那一位先知的话呢，先知一定会治好他的病。他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呢？圣经上没有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也都没说。这个无名无姓的小女子却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而且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是主动去的，他是被迫的，他是被俘虏去的。所以这个小女子是整个故事当中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一个关键人物。福音是由他传到乃曼的身上，不但乃曼得救了，这个故事留给后世的人许多的提醒。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说过这个故事，不过我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想到像乃曼的这个婢女一样。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有人提到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就是在有一次在沙特阿拉伯啊，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你到沙特阿拉伯是回教的国家，今天传福音最难达到的地方就是回教的国家。那么有一次这个沙特阿拉伯有一个人上班回家的时候，那沙特阿拉伯的人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皇家的血统或怎么样，怎么贵族，那个人大概也是，这家里很有钱，回了家他小女儿跑来迎接他，那小女儿跑过来迎接他，跟他亲了一下抱了一下，那小女孩就跑走了，一面跑的时候一面在唱歌，那小女孩一面走一面唱什么歌呢？耶稣爱我我知道，因着他滴答滴答，这么唱歌。他爸爸对这个音乐是不熟，不过他第一句话就听到了，耶稣爱我我知道。对一个伊斯兰教的人说耶稣爱他，他一听，唱什么？他叫女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刚刚唱什么？他女儿唱一次给他听，爸爸要听他唱歌嘛，耶稣爱我我知道，谁说的？那小女孩说谁都知道啊，耶稣爱我啊。他爸爸很生气，在我一个回教徒的家庭里面还有人在那唱歌，还唱耶稣，说耶稣爱他，而不是说阿拉爱他。气死了，当然要追究追究，当然三两下就问出来了，谁教他唱这条歌呢？原来他家里面有一个女佣，一个佣人，菲律宾人。菲律宾的女佣现在是散布在全世界各地，台湾大概有将近20万的菲律宾女佣了，香港可能有十几万20万。你到香港每一个礼拜天，你到在香港市中心谁都知道一个 Victoria 维多利亚公园，我不知道现在改名没有，因为自从回归以后要不要改成毛泽东公园我也不知道。以前叫维多利亚公园，每一个礼拜天好几万的菲律宾女佣，因为那是他们唯一下班不上班的日子，他们通通在那里找朋友谈话干什么。菲律宾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菲律宾的女佣，台湾也越来越多了，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得不到外面去做女佣。所以沙特阿拉伯有好几万的菲律宾的女佣，几乎每一个阿拉伯的家庭里面就有菲律宾的女佣，很奇怪。 所以那个家庭有一个菲律宾的女佣，那女佣教那个小女孩唱这条歌，哦，那主人当然很生气，就把这个女佣就开革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菲律宾，你知道菲律宾人大多是有天主教背景，那天主教徒很多人的信仰是一种怎么讲，传统的，或者是并不是有非常虔诚的信仰，可是也有一些人是真正认识主、真正爱主的，甚至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听说的故事是，有人好像是新加坡，我不知道是中国人或者不是中国人，有人想到一个福音的意象，怎么把福音带到回到国家呢？于是他在菲律宾，当有些女佣得到聘书，他可以选择去什么国家的时候，他鼓励这些基督徒信主的，虽然因为经济的问题，他不得不抛家别子到外国去做几年的女佣，鼓励他们说，把自己看作一个宣教士，去到福音绝对去不掉的地方。于是有一些人就立志去阿拉伯，去回到国家，他们给他简单的一些训练，当然要提醒他们，你在回教的国家要避免一些可能避免的等等等等。所以有几千个菲律宾的女佣是带着一个宣教的心去到沙特阿拉伯，去到这些回教的国家做女佣的。当然你今天可能还没有看见什么明显的果子，相反的，他们受逼迫的，那个人是被开革的，搞不好有一些人你会听说某某人为主殉道。沙特阿拉伯的法律还是很严的，一个像回教徒传福音的人的话，他可以斩首的，今天还是照样的。但是你会发现，虽然是被迫的，这个小女子她是被迫被俘虏的，可她不是带着一种仇恨的心，一种苦毒的心，说好你把我俘虏了，好吧，将来有一天既然你是亚兰国的元帅，如果我宰了你的话呢，啊，为以色列国大大出一口气。从人的常情，我们会用各种方法来报复的。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我常常看到中国人会打出一个标语，那个标语从基督徒角度来看，看起来会让你毛骨悚然的，血债血还，这是一种报复。当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被炸的时候，在北京的游行当中就有这条字，血债血还，那意思是什么？你炸过大使馆，哪一天我去炸你哪一个的美国大使馆吗？就是因为血债血还，今天南斯拉夫的战争永远没完没了的。这个种族战争把600年前的仇恨搬到今天来，然后我想这个仇恨再接下去的话，你可以留下1000年，塞族的人跟 Kosovo 的人跟阿尔巴尼亚的人跟 Bosnia 的人，1000年后可以继续算账。只有爱能够超越这个。这个小女子是被俘虏了，我相信她被俘虏的过程中，那个战争的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以色列人死了，她可以完全用一个方式来记恨的方式来报复，但她却不是如此，她把这个福音传给她的主人。今天神仍然用一些人用非常卑微的方式把福音带出去，所以这个小女子没名没姓没地位，也可以说可能也没受什么教育，但他却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今天有一些菲律宾的姊妹们，不管问的什么原因，他甘心乐意的来到一个国家，虽然做一个也是一样没有地位的女佣，但他们却是带着福音的一个使者的身份，以一个福音的热忱去到那里。几百年前有一种人叫做莫拉维亚，莫拉维亚人，在还没有所谓的宣教施工之前，莫拉维亚人是一批带着福音热忱的基督徒，他们把福音传到全世界许多的地方，他们甚至做一件事情，把自己出卖作为奴隶，放在奴隶市场卖掉。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卖掉呢？因为他卖掉以后，他就可以随着买他的主人，无论到天涯海角，他就进入那个家庭作为佣人，然后就把福音传出去。莫拉维亚人传福音的方法，把自己贩卖为奴，他用这样的方式去传福音的，而也因着他们，福音传到完全没有想到的任何地方去。 当时不是像今天交通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那么自由，你可以去这可以去那，那时候非常的困难，很多福音达不到的地方你怎么样也去不了的。很多的国家跟基督教的宗教也好或者政治也好有对立的，所以福音不能去的，有些就是跟基督教国家对抗的，所以信基督教等于是背叛你的祖宗，信了对方的教，所以绝对不会容许传教士过来的。摩拉维亚人把自己贩卖做奴隶，去到那个国家，把自己埋在那里。可是几十年以后，甚至百年以后，却在那些地方结出福音的果子。你很难想象，有些人是这样的人。摩拉维亚就是今天的捷克，捷克斯洛伐克。就今天捷克是摩拉维亚人的家乡，所以这一位小婢女却成为福音的使者。然后当亚兰王派了乃曼去见以色列王，说哦，您这边有人可以治病，好，乃曼带了一些礼物，以色列这个亚兰王也送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这个、以色列人看了信，他说：“我又是神吗？我怎么能够使人死神活呢？这个人打发这个人来叫我要治好他的病，简直是找麻烦，找一个借口要来攻击我以色列国。”第八节，神人以利沙听见这个话，他怎么听见的我也不知道。他难道有派一个人在皇宫里吗？皇帝撕衣服。这个以斯拉就知道了，还是他派了放了一个什么那种像今天的高科技的那种摄影机啊，皇宫里面王一举一动，远在加密山上的伊丽莎都知道了。总而言之，他知道了，他反而送信去告诉这个以色列王说：“你为什么撕衣服呢？你不能使人死，不能使人活，难道神不行吗？”他说：“叫他来，他就会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这是一个讽刺，以色列王自己不知道以色列有先知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有一天乃曼就知道了，而乃曼知道呢，你以色列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有神吗？还是你知道有神却好像不知道一样？那这是个讽刺，以色列的王不知道自己国家中有神人的先知，但是伊丽莎说你不知道，但是我会让这个外邦人亚兰国的元帅乃曼知道以色列中有元帅。你说的没错，你不是神，你不能使人死使人活，可是难道没有真的神吗？真的神不能使人死使人活吗？当然可以。然后不能使这个人病好吗？当然可以。你该知道的你却不知道，我却让那些原来不知道的知道了。这就是反讽，反过来的，该知道的好像不知道，不知道的人结果最后知道了。这位乃曼当然从他的出身、他的背景以及他在一个外邦的地位上，他对这位神一无所知，对伊丽莎也一无所知，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很傲慢的人。第九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来到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伊丽莎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了。”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你看见乃曼刚开始的那种态度，那种傲慢，他有资格可以傲慢。在亚兰国，他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除了亚兰国的国王，他服谁呢？他去见到先知以利沙，以利沙是什么人呢？不管他是什么号的人物，在以色列国也算不了老几啊。我相信亚兰王的元帅乃曼见到以色列王的时候，他都不必下拜的，他是战胜国的元帅。见到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王搞不好还要弯个腰，啊、哦，您来了，哎呀，真是。 他想想，以色列王在我面前都不算老几，我去见先知，结果呢，伊丽莎，哎，架子也挺大的，派一个仆人出去，哦，你来了，你也不会见主人了，你就去约旦河洗个七次澡就好了。我莱曼就大发脾气，我是谁，你是谁？何况约旦河，明年三月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跟我们去约旦河。旧约圣经中充满了约旦河的故事，你想象中的约旦河是什么样的河呢？你会想到长江，你会想到黄河或者淮河。我告诉你，你看到约旦河的时候，你会大失所望的。约旦河就像一条你家门前的，不能说小沟了，小河。我们小的时候也唱一条歌，我家门前有小河，一条小河。你看到约旦河发现就是这个，哎，就是这个。所以约旦河当然有的地方比较宽，大多数是很窄的，有的不超过10公尺就过去了。那约旦河当然有上游有下游，那一般所说的约旦河是从加利利海往南一直到死海，这一段是约旦河。那么这条河我就是在有些地方，尤其到了下游靠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靠南边的地方的话，通常这个河水不是很干净的，黄黄的。其实就算是加利利海出口的水也不见得干净到哪里去。不过呢，很多去观光的人都要到加利利海约旦河的等于说起点去那边去受洗。因为什么呢？哦，施洗约翰给人受洗好像在约旦河，其实施洗约翰施洗不在那儿，但为什么大家都去那儿？因为那边水比较干净一点。整个约旦河最干净的就是加利利海出来的地方最干净了。那真正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约旦河从北到南差不多正当中的地方，正当中的地方，那边水脏脏的。台湾来的人都知道，高雄有一条河叫做爱河，跳到爱河永远洗不清的，因为爱河是空气这个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地方，那个水是黑黑的，你跳下去出来会越洗越脏的。所以永浴爱河哈，这个我们来说，人家结婚了，永远在泡在爱河里。从台湾来的，从高雄来的说，永浴爱河，哎，我不要去爱河，名字很好听啊，那个水可是很脏的。乃曼说，我亚兰国的河哪一条河不比约旦河好啊？到约旦河洗七次澡，我这个大麻风就好了。何况我来见你的时候，至少你出来见我一面。然后嘛，在当时的规矩，当时也有各个宗教的这些先知啊、祭司啊、什么东西的法师啊之类的，他出来嘛，也许做做这个，也许做做这个。他什么也不做，派个仆人出来传一句话，叫我去洗七次澡，太不把我看在眼内了。何况你们的河又是怎么样？所以大发烈怒，他就走了。但他的一个跟班的乃曼的一个仆人却说：“哎呀，主人呐、啊，你不管你怎么想，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对不对？洗七次澡，如果这个伊丽莎要你做的事情是天大的事情，你还要想一想，这么简单的事洗七次澡，就算你怎么不信，说说看就是了嘛。”这个乃曼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这了，洗七次澡，他就去了，沐浴七回，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恢复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要教导他，当要医治他之前，要先教导他一件事情，谦卑的功课。谦卑，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说过，在我们教会要受洗前要上基要信仰班、受洗班，之后通常我跟师母还会去个别的访问，跟你们谈一谈。我也说过，我们个别谈话的时候从来不会拷问圣经基本常识，我们从来不考神学常识，我们不是来考试的。但是我们会很关心你自己的灵修生活到目前为止如何，我们通常也都会问你对罪的体认是什么，不是老师教你什么，而是说你自己对罪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人真正信主的话呢，他必然对罪有体认的，要对罪有体认，承认自己的罪的，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如果你这一点不能过，你信主叫信什么主呢？ 上个礼拜我去 San Diego 一个福音营，前两天我在多伦多，那昨天早上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跟另外一位牧师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那位牧师是大陆背景的，从大陆出来在北美信主，信主之后读神学院，现在做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当然是引用别人的话，他说啊，我们这些大陆出来的人啊，我们会承认人有罪，可是我们常常不认罪。你说起来很矛盾啊，我们承认人有罪，可是我们不认罪的。他的意思是，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说，当然只承认人都有罪，因为如了解罪的意思是，好像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没有？有，所以人都承认有罪。可是如果你要承认你自己犯了什么罪，怎么认都认不出来，这叫做承认有罪却不认罪。他说我们大陆出来的人都是这样，都承认，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压压乌一般的，哎，我们都有罪的。可是请你具体的说出你有哪一个罪，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罪孽深重呢？说不出来。而且常常觉得我罪孽不深重啊，哦，那个人罪孽深重，我老婆罪孽也深重的很，我问题不大，我问题不大，别人问题都挺大的，很有意思。其实这是人的天性，我不认为只有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会这样，台湾来的、香港来的都一样。人的本性会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一种无形的傲慢。神要折服一个人的时候，先让他看见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乃曼可以在人的面前极为傲慢，人就故意用这个方法让他知道你真的人是什么。好几年前，那时候我刚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在加州有个教会请我去带一个夏令会。那夏令会当中，他其实不是福音营，所以他希望牧师希望我讲有福音布道，最后要到培灵。那中国人最喜欢这样，叫做培灵布道会。那培灵是对基督徒，布道会是对慕道友。那到底是对慕道友还是对基督徒啊？常常这个培灵布道会也没布道，也没培灵，所以要找培灵布道会。所以我的决定就是说，好，我前几天讲布道，后几天讲培灵，哈，由浅入深这样讲。所以我现在讲，讲完了那几堂的聚会，最后一堂聚会是见证会。见证会的过程中，有一位老先生站起来，不是说太老，不过是60多岁的老先生，他慢慢的走到前面来做见证。他就说，我从中国国内来的，我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做了40多年了，在国内呢他是属于叫做高干，当然我没有问他，他也没有讲他是做什么职务的。但他说一句话，40多年来我觉得我这个人向来很正直的，我从来没有做错事。每次基督徒问我说我有没有罪，我说我没罪，我没有罪。他说在文革的时候啊，我也被批斗，他们也要我认罪，很有意思，他们那边也要认罪。我为了不认罪，我的脊椎骨被打断了，打断了我还是说我无罪，我就是不写悔过书的，就是不写认罪的。可他说今天我来这儿呢，就是跟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在这儿的人说我有罪。他说我不太会讲话，所以呢我话就说到这儿，我向大家说我有罪，他就坐下去了。那个牧师坐在我旁边，他眼睛瞪得大大，嘴巴张得大大，然后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头对我说，庄弟兄啊，很难相信，哎，这个人我太认识他了。去年我们办夏令会请谁来你知道吗？国际牌的讲员，哎，台湾有电子那种 national 叫国际牌的，我们的讲员是国际牌的耶，唐崇龙牧师啊，意思说我这个是，我台湾来就知道，我们这种不是国际牌的，我们是大同电器那种，台湾土产的大同牌，中国国内当然有别的电器行啊。我们去年请的是国际牌的讲员，结果您猜怎么了？这位老先生也来了，结果呢，吃饭都来了，聚会开始，他进房间去了。 他抽烟，他做别的事情，看小说，还带了很多武侠小说来。他看小说、抽烟，任何聚会都不来，一到吃饭他又来了，吃完饭又回房间去了。所以即使国际牌的讲员没用，他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然后你跟他谈什么，他就是我没醉啊，说基督教太没有道理了。所以去年来的时候他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年他说有进步，吃完饭在聚会的时候还留着，他心里已经很高兴了。他说哇，今年比去年大有进步。他至少坐在这里听了，听什么呢？哎呀，说好、哦、这个谈何容易，这个人几十年的那种老顽固，哎呀，能坐在这里听已经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了。他最后一做见证啊，这个牧师都傻了啊，他会认罪耶。而且那个人除了认罪，还最后坐下去以前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太会说话，所以我说两句话，一句话是我有罪，第二句话我过了6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也不知道了，所以第二句话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耶稣基督而活。就这两句话，两个见证。那个牧师说哇，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有多少呢？有多少人信了耶稣敢说他立志每一天只为耶稣基督而活呢？但后来他们告诉我，在那一年就几个月以后，那位弟兄就受洗了。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福音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做很奇妙的工作。傲慢的乃曼受了洗，他信了主，好像去受洗一样哈。他大麻风好了，人整个改变了。他后来不但是对以利沙的态度不同，你甚至后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故事，谈到基哈西的时候，他对基哈西、以利沙的仆人都是非常恭敬的。以利沙后来来要礼物的时候，他从后面大概骑着驴子追过来的时候，声音上怎么说？乃曼亲自下车去迎接基哈西。你要知道这个身份地位的问题哦，他可能是坐在轿子里面的，他可能坐在一个大人物的车子。基哈西是谁？以利沙的仆人。他顶多乃曼说派他手下的护卫的，也许护卫队的队长去看看有什么事儿，就够了。乃曼是亲自下车去迎接基哈西，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唯有福音可以使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改变。以利沙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神的仆人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利沙不是傲慢，以利沙不是耍脾气，以利沙不是摆架子。他知道一件事情，乃曼要得医治，所以他起初他用的方法，我相信神给他的启示，他就派了仆人基哈西去告诉他，你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可当后来15节乃曼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以利沙是亲自迎接他的。哦，所以以利沙不是傲慢，他不是故意，他知道，所以他的态度是不过分的自卑，但是也不会好像摆出一份很高傲的态度。他知道他是神的使者，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传道人，有的时候是在这些事情上，难免人的人性来说，难免有的时候会好像觉得拿捏不定。我有幸在我们的教会会友当中没有什么总统级的人物。我在想象哈，台湾有些教会里面，哇，是总统的特用牧师，说了最难听的话，是御用的牧师哈。哎呀，这个讲到不知道该怎么讲哈，讲到会总统发脾气的话会怎么样哦？哦，不要说总统了，部长啊，大官坐在你台，坐在你的那个教会里面聚会的话，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还好，我们当中，我并不说我们当中没有大人物哈，说明有一些是我所不知道的大人物。不过作为传道人，有的时候是在这些事情上不容易拿捏得住。我们会对这些有地位的人，太过于好像一副，我们不要说那么难听，像奴才一样的，但是一副低声下气的。然后对那些社会地位比较普通的人，又一副很傲慢的样子。作为神的仆人，以利沙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榜样。上个礼拜我们看见他对那些寡妇，对那些先知的门徒， 今天他对这位有地位的乃曼，他的态度不是因为你的地位是如何，他是神的仆人，但这位乃曼信主之后有非常大的改变。十五节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坨子像驴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你会发现乃曼他的改变，除了他的整个人的后来的变得很谦卑以外，你也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思想。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态度，他既然认识了发现了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他就说，从今以后我不再拜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神，我也不向任何一个神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今天很多基督徒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的神很好，耶稣也很好，为我死，我可以信基督教，可不可以同时信基督教之外，有时候到别的庙烧烧香啊，或者要不算命啊，或者这个啦，或者那个啦。我们常常心思两意，这位乃曼却非常清楚，既然普天之下没有别的神除了耶和华以外，所以除他以外我必不拜任何一个神，我也不向任何一个神的献祭。他甚至要两个驴子驮的土干什么呢？他要回去用这些土建一个坛。你知道古代人都献祭要做竹坛的，那竹坛的话，现在竹坛当然是沙子水泥，是吧？买水泥，那时候哪有水泥啊，都是石头土那种粘土过点水砌起来就是一个祭坛。可是他说，为的是我要敬拜的是耶和华的神，是唯有以色列人认识的神，所以我要以色列的土去筑一座坛，使这个坛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掺杂，我不要用我亚兰国的土，我要两袋子的土，两个驴子驮的土带回去。你会发现他的心智是这样的坚定，多少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还不如他呢。我在 San Diego 的时候，因为去的那几天嘛，所以在聚会当中当然也不会看报纸，也没有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之类的。不过去了几天就知道李登辉又出了问题了，所以很多人在告诉我，那我完全没有第一手的资料，说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告诉我他说了什么这种之类的。不过我今天不做任何的政治评论，关于他所说的，我只说他这个人。在台湾很多的基督徒非常不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不喜欢他在信仰上的态度。他是一个基督徒，至少他自称是的，但他常常去一些庙里面烧香献祭。在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1995年前后，也那时候正在要竞选总统的前后吧，或者更早一点点，有一批基督徒，大概我记得不错是8个人，特别跟他约见，要跟他约谈，他几天不太愿意的，因为这些人其实已经写了一封公开信，已经登出来的公开信，所以不是事后，是事前先登一封公开信，劝告李登辉一些事情，他不太高兴，所以因此。这8个人要去见他的时候，他提前不愿接见，最后他接见了。那一次有一个对话，那么当然主要的基督徒的代表是有牧师，有大学校长，啊，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主要想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在政治上他的观点立场如何，基督徒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这点不是他们讨论的一个目的焦点。主要是说，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却公然的常常到每一个庙去烧香祭拜的时候，不合基督徒的身份。李登辉讲了很长的一篇话，他们有一个小时的约谈，李登辉大概讲了45分钟之久。一直到最后，中间有一个牧师说：“李总统，我们希望来对话。” 一个小时已经花了45分钟，我们还没讲过一句话，可不可以让我们讲几句话？八个人，每个人讲1分钟，可以吗？那好，那当然这些人就其实公开信已经写了，所以他也知道他们要讲什么，不过每个人还是表达了一下。那主要的是提到这一点，李登辉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回答一句话，你要知道我是全台湾人民所选出来的总统，我不是基督徒的总统，我是全台湾人民的总统，所以你们不能谅解我的苦心。他没有多说什么，不过好像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全台湾人民的主席的总统，所以全台湾人民好像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拜的我都得拜，他所信的我都得信。所以最后各说各话，不欢而散。你就发现乃曼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虽然是亚兰国的人，如今我知道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除他以外我不祭拜任何一个神，即便因此我可能有一些在我的政治前途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知道的我会做。不过他跟以利沙说，有一件事情求神饶恕我，因为我的王他是拜假神的，他要到这个庙叫做临门庙去叩拜，我是他的元帅，也等于是他的护卫长，许多的压力，政治的前途的考虑，但是信仰永远是第一的。所以我相信李登辉的意思是，对他来说做总统是第一的，做基督徒是第二的。所以因此在这个优先次序之下，有些事情特别是信仰的事情他是可以妥协的，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应该不是如此的。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道德良心，我们对神的这种信仰应该是第一的，永远是第一的。其他的身份，不管在政治界、在商业界、工业界、教育界，什么什么样的地位，那都是其次的。乃曼很清楚这一点，你就发现他信主以后多大的改变。他不单单只是对人的谦恭，他在很多事情上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也就从这一点，你反映出基哈西何等的可悲，跟随以利沙这么久，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可是他却是一个好像完全不明白的人一样。所以19节的后半说，当乃曼走了不远，20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亚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20节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话，你知道吗？他要去要一些礼物，他很贪心，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他居然会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我非跟他要点东西不可。你是有神还是没神呢？你是认识神还不认识神？你可以对神发出启示说，我非他捞他一笔不可。如果你这个人不认识神啊，你也知道神对这种事情怎么样，所以你就说，哎呀，我是很想捞他一笔，但你提都不提神，那也就罢了。你居然敢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非要大大的捞他一笔不可，这就是讽刺的所在了。基哈西就追上去，21节，乃曼看到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我就刚所说的他改变以后的情形，他急急忙忙的下车，你知道这是一个对一个高等人的你才有的态度，对仆人对主人是急急忙忙的去，急急忙忙去迎接的。乃曼是什么人？基哈西是什么人？他急急忙忙下车跑过去说，平安吗？那当然基哈西说了一些谎言，他说，哦，你们才刚走，刚有两个少年人来，先知的门徒，很穷，然后说需要一点帮助，说要一个他连德的银子，2套衣服。乃曼，如果你看前面的记载，你就知道他带了10个他连德的银子，一个他连德没问题，两个，然后给他2套衣服，东西大概是相当不多的哈，所以他还派两个仆人替他扛这些东西。基哈西就回去藏在他的房间里。24节，到了25节，基哈西又回到以利沙的面前，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基哈西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啊。以利沙对他说，那个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跟你去呢？他意思说，乃曼下车迎接你的时候， 你以为我的心不在那里吗？我看见了，我知道。他说，这个时候岂是售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卑的时候呢？因此乃卖的大麻风必沾染你，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基哈西是非常贪心的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不是在说不信主的人贪财，我们在说的是信主的认识神的人贪财。保罗也是这样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有人是信了主的，他认识真理的，因为贪恋钱财，他可能会被引诱离开真道，最后他会在愁苦之中度过他的余生。我相信基哈西从那天之后极为懊悔，可是他不一定有机会再回转。他的贪婪，他也说谎，他欺哄人也欺哄神。他对乃曼说的谎言，其实你要知道是欺哄神。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有两个信徒看见别的弟兄姊妹热心爱主，全部奉献，所以这两个人也把房地产卖了，然后呢，留了一些，奉献了一些，然后跟使徒彼得说：“哦，我全部奉献。”彼得说了：“你不是在欺哄人，你是在欺哄圣灵。”说完那句话，那个太太当场倒地而死。丈夫还在外面，隔了一阵，丈夫又进来了，丈夫也说：“哦。”使徒彼得，我们刚刚被卖家产，全部奉献。彼得说：“刚刚把你太太这尸体抬出去，那两个年轻人刚进来，你在欺哄神吗？”一说完，那个丈夫就死了。那两个年轻人就把丈夫也抬出去了。很有意思，使徒行传这样说：“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大大的惧怕，教会大为兴旺，你知道吗？教会死的人会教会复兴，哎。”我们都要教会要兴旺，教会要复兴，人数增长，一定都要有好事，不要有坏事。教会教堂里面死了人，哎，教会大大兴旺。因为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在那一刹那，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了。基哈西身为神的仆人的仆人，他看见神的作为，他要知道他所说的谎言不是说在乃曼的面前，而是说在神的面前。何况他奉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起誓。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神对他的仆人、认识他的人的管教有时候是更加的严厉，就是因为你不能明知而故犯。所以在希伯来书给我们很严厉的一些话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他们必被废弃，尽于咒诅，因为他们等于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这对于信主的人说的，不是对于不信主的。所以基哈西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傲慢的不认识神的将军乃曼，他得了医治，反而是先知的仆人基哈西因为贪心，因为在神面前的欺哄，以至于受到咒诅。这是一个对比。盼望我们都像乃曼一样成为蒙恩蒙福的人，而不至于像基哈西一样落到那样的下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向你说，求圣灵光照我们，显出我们里面许多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得罪了人，也更得罪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好让我们的人能够被你圣灵所转变。主，也求你提醒我们，我们里面有没有任何贪恋，无论是钱财、名誉、地位、声望各样的心，以至于我们受引诱偏离了真理。愿你自己的话常在我们的心中， 垂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